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每当手中有第一次来信的书香家人的家书，心中的兴奋和感动总是难以形容哦，因为又有人可以浮出水面，不再潜水，让刘文可以认识你哦。非常谢谢牧羊女写家书来给刘文分享你听了节目之后的感想，以及对刘文大大的祝福哦。读来自于牧羊女的家书，以及读这一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恩特所写，朱彦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之前，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你哦。我个人曾经说过呢，我对于飞翔非常的向往，而每当呢跟飞有关的诗歌也会特别的吸引我去仔细的聆听哦。那这一首诗歌经常在节目中播放，尤其是在周五小说选读的栏目之前呢，我实在是非常希望能够跟圣灵翱翔在天空，能够经历那种突破黑暗，在圣灵里全然自由的感受啊！我也希望你会喜欢这首诗歌，一起来听《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挫折困难，你是永在的
我
带我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牧羊女的第一封家书，主旨是谢谢亲爱的刘文。在信中说到，亲爱的刘文，收信平安，听到你在6月10号的节目一开头的一小段话，是否你已经收听这个节目一段时间了呢？觉得是提醒我快快的给你写信呢。刘文你好吗？你换到新的录音室了吗？适应了吗？至少我听起来你的声音仍然安稳，仍然带着对似乎亲近的人蛮有情感的说话，真的是要为刘文感谢神哦。我收听旷野玛纳已经10年左右了，却是到今年2月初才突然发现有这么好的书香园地节目，而且当下听到的坚持一生的道路和接续蔡松辉牧师系列的书，以及最近的情感健康的门徒，正好都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也赶紧跟许多人分享呢。甚至因为听到周五读家书，其中有听友提到一口气听完《我爱吕锡安》，还有刘文读的《艾薇的宣教士》的故事，我就这样深深的被有声书所感动，这实在是扩张了自己的境界啊！谢谢你，刘文，上帝造你真是奇妙美好，你的声音不只是好声音，你还是爱主侍奉主，不单是选好书好诗歌，也是用心串联每一集你准备的说话和祷告，简短却深刻，真的觉得收听到这么好的节目是无价的礼物。在这么纷扰的世界里，上帝保守你们的广播园地，成为许多渴慕真道的人心纯净的灵粮。愿上帝赐福良友电台所有的同工。怕自己拖延太久，我先写信报道，以后再续。愿神赐福保护刘文和你心里记挂的人与事。牧羊女，非常谢谢牧羊女啊！读这封家书时，心中的感动难以言喻。每一封家书，我知道都是天父上帝特别的恩典，我总是格外的珍惜。我相信圣徒相通，我也相信在我需要的时候呢，就有人为我祷告。因此，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书香家人的代祷者啊。那说到适应新的录音室环境呢，确实还在努力当中。我不是一个很容易适应新环境和学习新系统的人，但是我看见神的恩典够用，而且我也知道真的有许多书香家人在默默为我祷告。牧羊女，你这封家书呢，真的好像是及时雨一样哦，深深的鼓励我，也盼望呢你每一天生活当中都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也期待收到你的第二封家书哦。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新生》。我们今天要看到这一本书的第7章《茅屋》最后一个部分。茅草顶下那间简陋的小平台的另一端，我的弟弟菲利普正在积木的大腿上玩耍。他把胳膊懒洋洋地搭在积木宽厚的肩膀上，一只手揪着积木耳垂上的大洞。积木有时在那儿戴着巴萨耳木的大耳钉，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正常。我和菲利普同杀害我们父亲的人待在一起，听雷切尔姑妈和黛玉玛传福音，而父亲和他的同伴正是为传福音而死的。 现在我的家人吉尼、肖恩、吉米、杰西和斯戴芬妮可以学习怎样在那个世界里生活了。他曾经在我幼年时虏获了我的心。我晚上睡觉，清早醒来，盘算着为融入瓦达尼人的世界，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搬进雷切尔姑妈的房子一点都不费事。房子位于托纳帕德，与寇米戴玉玛夫妇相邻。可是我知道这样不行。托纳帕德对于瓦达尼领地，如同美墨边境上的蒂华纳对于墨西哥，是最异化、最危险的外来影响入侵瓦达尼文化的门户。尽管托纳帕德位于瓦达尼领地上，可并不能代表瓦达尼文化，那里的居民也不能代表全体瓦达尼人。我认为托纳帕德是瓦达尼领地的藏污纳垢之所，是最不堪一击的地带。我想大多数瓦达尼人都把它看作大城市，毕竟那里生活着两三百人，以瓦达尼标准算得上是大城市了。瓦达尼人建新村往往是因为原村的几家人闹了矛盾，也可能由于他们觉得某地的猎物不多了，有时他们只是待不住了，想换个地方。现在很多瓦达尼村庄都开办了小学，有一两个外来人当教师，一些教师对村民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些则没什么感染力。而托纳帕德有一所十分完备的中学，有很多楼，还有很多外来人做教师和行政人员。当村里还没有学校的时候，瓦达尼人过着游牧生活，通常两家人结成联盟住在一起，互利互助，彼此照应。这些联盟大都建立在父母亲戚关系上，而有时两家人在一起仅仅是因为合得来，比如米卡爷和尼芒家，两家人会在丛林里找一个安全而容易捕鱼打猎的地方安顿下来。另一支两家联盟通常在相隔半小时路程的地方辟出一片空地来安家。我不是人类学家，但我认为这种安排给了每支家庭联盟逃避敌人刺杀的空间。这种频繁的袭击曾经是瓦达尼文化的特征。瓦达尼人似乎没有太多犹豫或计划就开始新建村落，然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建这样一个村子，让其他家庭联盟的人能来寻医问药、借工具、学习修理仅有的几台船用外置马达，瓦达尼人就得在一个中心地点定居。瓦达尼人十分讲究平等，做什么、怎么做、什么时候做都随你的便。如今他们的领地内依然没有法律、没有产权、没有建设法规、没有税收、没有警察，即使有法也没有执法机构。可是我知道他们从外界吸纳了一些无益处的观念。大多数村子开始挑选村长，他们并不真的投票表决，而只是赞成这个人或那个人当。村长并不一定有正式的职权，但村民可以拿村长做幌子为所欲为。如果有人不想让村里的跑道延长，他会说村长还没有同意呢。相反的，如果他希望跑道延长，又想强迫其他村民帮忙出力，他会说村长都同意了，你们为什么不帮忙？我越思考瓦达尼人要我帮他们做的事，越认为必须从一个新的地方开始。他们要我帮他们掌握技能，发展经济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将是一项重任。我知道在一个有权有势的家庭把持已建成的村子，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实现。要想成功，一些瓦达尼人必须牺牲家庭和部落的利益，为整个部落的利益出力。我得在一个新村里给他们灌输这种新思想，以摆脱任何家庭的支配。为了建新村，我们必须开始开辟原始丛林、盖房子，还必须修建一条飞机跑道。在崎岖不平的瓦达尼领地上修跑道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也许要花一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可是若没有跑道，我们就得步行或乘独木舟出入村子，没法看病、通信，也不能有效地获得补给。我不知道要花多长时间去做瓦达尼人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帮他们做的事。我确信他们一定以为我们能像雷切尔姑妈那样一直待在这里，直到去世为止。实际上，有个人甚至对我说过，你的父亲葬在这里，你的姑妈葬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你也葬在这里。这位老勇士的腰带上一定系着很多战利品，若不是我从小就认识他，敬爱他，听他说想把我埋葬，肯定会让我心里发毛。我知道，为了对瓦达尼人真正有所帮助，我们至多只能待两三年，再长只会加重他们对外来人的依赖。回想雷切尔姑妈与瓦达尼人共同生活的这些年，如同研究一个案例，我从中了解到一种文化经历快速转型时所面临的种种危险和挑战。瓦达尼社会与其他面临巨变的社会有所不同，他们缺乏权力体系，因而对变化无法形成统一意见。而我告诉外界我们在丛林里吃什么时，他们都说自己绝不可能咽下猴肉或树蛆。事实上，让一个普通的北美人学会享用熏猴头，远比让他们学会在一个缺乏权力体系的社会里生活容易得多。在一个人人为所欲为的社会里，偷盗、杀人、绑架得不到必要的惩罚。在美国这样的安全社会里，人们往往认为自己拥有的自由越多越好。与瓦达尼人一同生活以后，我意识到自由是一件宝贵的东西，这就是要设置红灯的原因。尽管不喜欢遇见红灯，但我们容忍他们，因为我们懂得为了他人的利益，自己的自由必须有所限制。反之亦然，理想情况是将个人自由限制在一定程度，从而实现全体自由的最大化。这就需要由警察执法，由法院解决纠纷，由法律告诉我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还要设置刑罚来惩处那些犯法的人。我们也许不喜欢这些妨碍个人自由的强制性要求，但我们称他们存在的结果为文明。我们宣扬个人自由，却意识不到完全自由其实是根本没有自由。瓦达尼人没有成文的行为规范。厄瓜多尔承认瓦达尼人为本国公民，但并不在瓦达尼领地上执法。在决定自己是否敢接受瓦达尼人的邀请时，我必须考虑这一点。我并不十分担心家人会遇害，但是在一个对杀人犯不设惩罚的地方，这种事情肯定更容易发生。我知道一些族人爱我，想保护我们全家，但我想不通，在一向以杀人来维持生存的社会里，他们如何保护我们？那些指望得上的能保护我们的人早已洗手不干了。在思考安全问题时，我逐渐意识到，有些人虽不愿意杀人，但他们很容易受迫于那些愿意杀人的人，除非上帝来干预。当我爸爸和他的四个朋友试图同他们进行友好接触时，他们正自相残杀，几近灭绝。据我所知，那时的瓦达尼社会只有区区几条普遍接受的规矩，大多与杀人有关。第一，如果有人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别理他。第二，如果不理不行，就杀了那个人。第三，如果有人杀了你的家人，你有权利也有责任杀死对方家里的人来报仇。第四，最好能杀死跟你家有血仇的那个家庭的所有人，这样就没有谁能来找你的家人报仇了。瓦达尼社会是个嗜杀的社会，他们的文化是死亡文化，但是仅有的几个例外足以让我确信，瓦达尼人并不喜欢杀人，他们只懂得自己要么杀人活着，要么被杀死去。 他们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当雷切尔姑妈和伊丽莎白来到部落时，瓦达尼人几乎完全放弃了杀戮和复仇。某些人这样做是为了跟随上帝的脚步，其他人只不过是借助上帝作为造物主的权威来制止他们自己无法制止的事情。虽然总的来说这是一件好事，但也引发了新的问题。放弃杀人以后，瓦达尼人也就失去了控制不轨行为的手段，因而在社会中留下了危险的真空。在某种程度上，每个社会都需要一些甘愿杀戮的人来维持社会的存在。在我的一生中，世界上发生了5次国际性冲突，美国士兵奉命杀人赴死，人们认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剩下的民众能存活。一个社会若要生生不息，就必须有一些人甘愿放弃一切个人自由，以便其他人能自由快乐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要让无名烈士墓前的火焰永不熄灭的原因。我们需要颂扬那些为他人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幸福和荣誉的人。为了让瓦达尼人生存下去，我爸爸放弃了自己的生命。现在我要判断自己能否甘愿放弃生命来帮助瓦达尼人找出自己生活的发展方向。我得帮助瓦达尼人掌握技能，形成观念，让他们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摆脱深深根植于原先社会的混乱和依赖的状态。我感觉自己成功的机会比爸爸第一次尝试接触他们时还要渺茫。不过我和他的动机是相似的，促使我爸爸帮助瓦达尼人的原因是他对上帝的爱，我也被相似的情感所驱动。我爱瓦达尼人，但这不是无私的爱，我爱他们仅仅是因为我被他们爱着，我是情不自禁。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的史蒂夫·塞因特所写，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是《穿越荣耀之门》的续集哦。透过《穿越荣耀之门》，我们看见这五个宣教士的家庭如何向奥卡人，就是瓦达尼人传福音。虽然他们在还没有真正踏上奥卡人的领地就已经殉道了，然而下一代却仍然愿意进入这个丛林当中为奥卡人谋福利，这种爱实在是难以想象的爱。下面先来听这一首诗歌《展开生命的翅膀》。
遇见你，我生命不一样，从下眼能看见，从贫穷变为富足，走过荆棘的道路，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让我的生命现在你脚前，每时刻为你而活，跟随主你的脚步，在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活出神的荣耀，展开 是我一生的主宰，我的导航，让我生命的每个故事活出你荣耀，展开生命的翅膀，如鹰上腾，飞越高山和低谷，享受
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如果是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